妹帮我们先弹一下，然后因为这首诗歌对我们来说可能稍微有点新。主啊，我们这首诗歌可能我们第一次唱吧，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对我们有非常的有帮助。每一节的话，它都是以这个要思想耶稣开始。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在晨更的时候，可能那个姐妹她因为第一次参加，她说我们有点像那个这个高考集训班，起得很早。然后我想说，其实也是对的，因为我们想想我们在高考的时候，我们每天想的都是高考，每天都想怎么做题，怎么考试，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觉得那个精神很，其实蛮好的。我说我天天我们能像真的那个高考的感觉，我们天天思想耶稣的话，我们早晨思想耶稣，等我们每白天思想耶稣，等我们晚上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思想耶稣，可能就像今天早上讲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主的那个单纯或者那个清新的人就在我们身上能显出来一点，主的那个形象能够借着我们能够稍微的能够彰显出来一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有一首诗歌是诗歌573首，这首诗歌我们很熟，我们一起来唱。可能在我们这个信主受洗之后的话，我们所其实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是去参加一个聚会，而是说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基督徒，而是我们实在是真是能够在地上面成为主的门徒，来跟随主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按照今天早晨读那个圣经的感觉的话，无论我们服侍的有多么的多，或者多么的好像有多么的深，但是常常我们会落在一个活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但是这首诗歌我觉得特别宝贵，就是说我们可以求主说，从我们这个不配的人里面能够让主自己能够活出来。 我们希望说今天我们这几天在一起的这个聚集，让主实在是能够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把这些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些根基的事情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或者再一次来更新我们。我觉得非常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真的是彼此勉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彼此，大家弟兄姐妹们彼此带祷，因为我们当中确实也有很多软弱的，有很多非常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好吗？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来聚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每一次的聚集都在主你的面前，都是对我们的一次再次的更新，主啊，让我们实在是知道说，我们这些真的是属主你的人，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要进到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主啊，在你的家里面来服侍你，主啊，让你可以真的是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主啊，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改变的工作，使我们真正的可以成为主你建殿的材料，来建筑那城墙的活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自己今天再次的对你的儿女们来说话，主啊，把你的话实在的是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主耶稣你自己，也让主耶稣你能够真正的从我们的身上来活出你的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下面的聚会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唯一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伯弟兄。今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从巴塞隆纳来的姊妹讲，她第一次参加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一起唱诗歌，她觉得真是好的无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唱诗歌啊？我们在过去呢，有基督徒的这样的特会，下午总有一堂唱诗歌的时间，大概半个钟头。有些诗歌呢，我们从得救就听见，就学会唱了。等到你年纪越大，越唱越有味道。那个好像呢，歌词、旋律都非常熟悉，是老调。但是呢，每次唱的时候，我们里面所经历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新鲜。刚才那两首诗歌哈，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唱的573首，我和大家讲一点我自己过去生活中的小经验和小秘密。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里服侍了5年。在那5年中间，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唱从我活出你的自己，所以这4节呢，每一节我都会背。我盼望弟兄姊妹啊，你也试试看，有一首歌是你跟主之间的歌，有一首歌是你在主面前的心志，有一首歌是主借着那首歌把他自己启示并且显明在我们心中。主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对圣经有一些的知识上面的问题，有一些解经上面的问题，别人可能可以把知识给我，把解释给我，但那都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是我们借着这些圣经的认识，我们遇见了主。遇见了主，你的问题就过去了；遇见了主，你和人的难处就没有了；遇见了主，我自己里面的捆绑就释放了。这个就是这首诗歌的意义。从我活出你的自己，我不过是你透明用器，
为了向别人彰显我们的主是一个奥秘，还要借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肉身的生活，每一个奉主名的聚会，教会的侍奉，和我们教会身体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彰显出基督的秘密。这两首诗歌真是很美，可惜我们每一首都只唱一遍，我能不能带大家再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唱755首啊，要思想耶稣。我们谢谢弟兄刚才领我们唱啊，他的灵呢把我们也带到主的面前啊。我们再唱一下755首，是不是？他说要思想耶稣，以他做模型。他第三句话他说，他已经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并且使你享受复活的大能。在第三节他说，若弃掉自己，必知道主心意，一脱离自己，纯洁又安息。今天早晨我们像高考准备的这个集训我们讲怎么清心，一弃掉自己，你里面就看见神了，一弃掉自己，我们里面就纯洁又安息，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让我们一生来遇见主，好不好？我们请姊妹给我们一个第一句，然后我们一起唱。可以稍微快一点点，一起来。
要思想耶稣，以他作模型，好在你身上显出他荣幸，他
Yeah.
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又充满了感谢，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同在中间。主啊，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把握，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泉源。主啊，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喜乐。主啊，愿我们每次这样相聚，你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心中都得着我们的高举和爱戴。我们把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我们的交通，我们的祷告和诗歌，我们的生活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将你自己更多的启示交通给我们，愿我们领受了，我们能够与你同活，与你同行，也与你同工。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请我们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就另外一首诗现在就暂时不唱了。姊妹，谢谢你。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对不起，我还没有翻到。马太福音，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们再读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我们接下来再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七节到二十节。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第五章第十三节开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闲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照着昨天开的头，我们讲到这一次的主题是属灵的根基。关于根基呢，我要再稍微说一点。所有的建筑物，或者是所有的树木或者植物，我们在外面呢是看见它地表面上面的样子，你看不见它的根基。根基是隐藏的，但是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昨天我已经说到很多它的重要性，对我们基督徒，今天若是我们有心爱主，若是有心要侍奉主，我们知道外面人看得见的，那都是地表面上的建筑物。但是呢，这个建筑物所以能够进功用，所以能够经得起考验，所以能够有永远的价值，是那看不见的来支撑它的，那个叫做根基。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属灵的根基，在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以后，是第一我们需要重视的。如果我们把根基立在别的事物上面，不是立在耶稣基督是磐石这个原则上面，弟兄姊妹，所有都将倒塌，所有都将失去它永远的价值，甚至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就遭遇极大的亏损。所以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根基不是别的，不是基督教的事工，不是外面的聚会的场面，那些都会过去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可靠的，他是稳固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教导你们要操练的这些事情，如果你们听见了又肯照着去实行的话，你们就要接触到我，你们就要从我领受生命，你们要从我那里得着经历，从我那里得着基督做我们里面的供应力量和满足。亲爱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我的所有希望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基督他是磐石，是我所稳踏的磐石。亲爱弟兄姊妹，不是遇见难处的时候你才踏在上面，乃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都是靠着他。你就发现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满了主自己。所以昨天晚上有一位姊妹告诉我说，我2017年来他得着一句话，我们聚会不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我们聚会乃是满满的来满意的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家里面，我已经在我心思意念里面，我已经踏在这个磐石上，它是我的满足，它是我的亮光，它是我的喜乐，它是我的引导，它是我的扶持，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满的，等着来感谢，等着来赞美，不是等着别人来把我拉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今天的基督徒说，我们聚会啊，大家还不熟悉，还没进入状况，来我们先来玩一玩，我们来破冰之旅，我们来今天讲你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好像比较热络一点，然后才来唱诗歌。弟兄姊妹，那是，请原谅我这样讲，那是不认识主，甚至呢是被仇敌掳去的聚会。我们不要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生命， 这是我关于根基要再补充一点的。昨天晚上聚完会呢，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到，她很谦卑，她说：“伯弟兄，我有一秒钟呢，这个走神了，就没听清楚。其实是我没讲清楚啊。我昨天讲到，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而神的国的特性是在他的生命。很可惜，在第一代的人，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与神的生命连结，他们反而接受了仇敌那古蛇撒旦的建议，人就活在一个虚谎的前提底下，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虚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稍微读过一点逻辑学，你就知道，如果前提是错的，你的推论都是对的，结果会不会对呢？不会对，对不对？我看见我们弟兄很肯定的摇头，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生活的原则，神告诉他们，他们违背了，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撒旦的谎言。所以人类呢，照着那个谎言来生活，所有的结果就是灭亡。弟兄姊妹，所以在人的世界中，神一直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把他的生命再带回到人间来。弟兄姊妹，那就是神的国的特性。如果今天你身上显出了神的生命，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亮光，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呢，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光，让别人看见。如果有一批弟兄姊妹在德国能够照着神的原则，照着基督，我们一起聚会，一起生活，一起在社会上工作，在这个地方本来是黑暗的，现在有了真理的光，本来是黑暗的，现在有了生命的光，那个叫做见证，那个叫做教会在地上的功用。弟兄姊妹，神的国的特性是生命。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神的工作中，神从来没有因为人失败，神就放弃了人，他就放弃了他在人间的祝福，他的目的。所以我要在这里稍微再解释一下，既然神的国是永远的，那么神怎么把他的国显在已经落进仇敌的这个谎言里面的人类的历史中呢？我要稍微和弟兄姊妹们再复习一下圣经。自从始祖，就是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仇敌的谎言被人接受了，而且用那个谎言来指导他的行为，他们就去摘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罪就从那一个人进到了世界。这个罪不是道德上的罪，这个罪是违背了神的律，违背了神的话语，是不相信神的一个罪。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我们今天做任何的事情，若是里面不相信神，或者不是从信心出来的，那就是罪了，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即便是罪从一人进到世界，但是神一直要在人的后代中间寻找，不仅是个人，而是一个团体的器皿，来见证他的生命，来见证他的主权，彰显他的国度。这就是救赎的故事。我们读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好，我们可以看见，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从亚当他的儿子亚伯，然后到第五代的以诺，到了第十代，不是第五代，第七代的以诺，到了第十代的雅各，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把救赎的原则一点一点显明出来。在亚伯的身上看见，人要回到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羔羊的生命代替我们，他的血能够洗净那个罪带来的玷污。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弟兄姊妹，每次来聚会，我们是站在这个根基上面，主耶稣的血不是 仅仅在我们意念上，它是实实在在洗净我们良心的亏欠。仇敌再怎么控告，再怎么定罪，你只要回答他说，我已经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了。亲爱弟兄姊妹，你我就居在主的跟前，他的同在是可以摸得着的，甚至你的肉身都可以感觉得到的。你来聚会了，主在我们的中间啊。亚伯说出救恩的第一个原则，有一个生命，就是神的儿子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担我们的罪，并且把我们的罪带到死地，这是亚伯。然后以诺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活在这样的洁净的底下，我们生活的态度有改变。我们知道以诺活到65岁，他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又惶恐又高兴。我不晓得我们在座 你的孩子还小，你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好，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我的女儿要出生，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儿子，我就给她取好名字，是一个儿子的名字。我祷告主哈，结果她，我一看是个女儿，我心里面，我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求的是一个女儿。主比较听姊妹的祷告，姊妹，因为呢，你的心比较靠近主，弟兄呢都是用头脑靠近主。当然也有很多弟兄用心靠近主。那么 我的孩子出生，我是很慎重的在主面前为他们的名字祷告。以诺就是这样，他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主啊，我要做爸爸了，这个儿子将来的一生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求你启示我他一生会活多长，他的人生结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他后来就给他的名字起名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像一个标枪一样如飞而来。我们读犹大书，你就看见犹大讲到以诺得着的启示，他看见了神的儿子从天上降临，是带着千万的圣者，不是天使啊，是蒙恩得救的圣徒，就是旧约和新约所有得胜的圣徒，带着他们陪着神的儿子回来做王。那个他回来做王第一件事，他就要审判全地，全地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要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那个就是马太福音25章第30节一直到结束，讲到那个绵羊和山羊的 在基督的荣耀宝座前受的审判。亲爱弟兄姊妹，那个审判完了之后，在地上还有时间，还有地上的列国，但是呢，那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伏在耶稣基督生命的管制底下，那个叫做天国，那个叫做天国。天国所以是在地上的一段时期，在神整个的救赎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天国的应许是给旧约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这个天国的应许也是给新约蒙恩得救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我们听福音呢，常常可能想哈，信耶稣上天堂，这个对不对？在真理上对不对？大家都点头，信耶稣上天堂，好像呢，我只要信了耶稣，我死了以后一步就跨进天堂，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他活一生，他死了以后就等候审判，那个审判是在启示录第20章那末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每个人是照着他的行为受审判。那么信了主的人，你今生有今生的生活，可能你信主的时候20岁，可能有的人呢60岁，不管怎么样，你就开始有一段在基督里的年日。在基督里的年日，主还是让我们来选择，你要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一个跟随外面财富名声地位工作荣誉的这些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看见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们是追求外面的， 就像今天早上这个亚萨，他看见有的人呢，他们真是有钱，他们真是富足，而且他吃的肥胖，高血压也不打倒他，他吃的这眼睛都凸出来了，还是享福，而且活满了他一生的年日，他就非常的受不了。那我为什么天天这么刻苦，早上起来就要这个练习高考的呀，来亲近主呢？啊，我这不是都白过了吗？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你不仅有今生，你还有来世。今生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我活多长。你知道摩西曾经祷告主说，他说，主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心，好叫我数算我在地上的年日。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年。我常常跟我周围的弟兄姊妹讲，我一过70岁，我每一天我都感恩，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 主就把我接回去了。啊，在年轻的时候你还觉得有病来我撑一撑就过去了，你过了一个年纪你就对自己啊没有把握了。啊，我要求主教导我数算我的年日，而且我每一天我要过得在主的面前算得了数。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1000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一班人，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到空中与主相遇。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主还没有来到空中的时候，在地上就有一些事情发生，那是没有响声的。忽然之间全世界，有的人是早上，有的人是中午，有的人是晚上，就有一些预备好的人他们不见了。圣经上称那个叫做被提。被提到哪里呢？启示录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妇人他预表着教会的，在地上末世主回来之前的教会，他在惨难中大声的呼嚎。为什么呢？在所有信徒中间要得神要得着一帮像男孩子一样刚强的属灵生命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认识什么叫做属灵根基的人，他们在生命上面扎根在基督里的人，他们在信心和爱心上面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不是建立在自己过去的道德，也不是建立在过去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事情的判断，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批人呢，神要把他们在地上最后3年半的大灾难中把他们先提到宝座前。这一般人是什么呢？是基督新郎的陪伴者。因为基督来是要迎娶他的心腹。犹太人的婚礼是这样的，新娘在家中啊预备好了。啊，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啊，旧式的婚姻也是这样，新娘呢在家中啊，家里的人呢，女眷呢帮她预备好了，那么装饰整齐了。这个新郎呢，不是他一个人来，是他有很多同伴陪着他一起来到新娘的家里面把她迎娶去。基督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需要一般陪伴的人。那这陪伴的人呢，在主回来之前还活在地上的教会有一个特权，就是你可能不需要经过肉身第一次的死，你就被提了，你就复活了，就得着改变的身体，到了宝座前，跟历世历代的得胜的圣徒们会合，一起陪伴基督到空中来。啊，弟兄姊妹，在过去有一些读圣经看见这个真理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是神的特种部队。因为他们在地上呢扎根在基督里，他们已经熟悉了仇敌各样的诡计，他们熟悉了仇敌在人肉身中所做的那个破坏，就是把人完全败坏成为肉体属血气的，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啊，所以呢他们胜过了这些，他们能够胜看见仇敌在末后世代在地上的势力的运行，他们陪伴基督一同征战。到了空中，我们知道到了空中的时候，那个时候3年半要结束了，教会在地上还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都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被提呢，就不是到宝座前了， 那个被提啊，那只是灵魂出窍而已哈，他们没有复活的身体，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在空中与主相遇啊，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来讲，以前有弟兄们主的仆人们这样讲，我们要叹息说，主啊太迟了，我们今天要为着天国做一个努力进天国的人。这是我讲到神的救赎的工作，他到了以诺，我们看见以诺他的人生一个转折点，就是他开始做爸爸。那么在那个点上面，他向神认真，而且不是那一次祷告的认真，他从得着了儿子以后，给他起名叫马土撒拉以后，他就与神同行，在每一个点上面，他不是拉着神走，而是神带着他走，走走走走走，他就走进了荣耀的里面去。弟兄姊妹，那是何等宝贵的事情。然后到了挪亚，神预备了方舟，那是讲到所有的救赎的工作。我今天稍微提一点点这样，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在人间全面恢复的工作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因为亚伯拉罕把信心的原则向全世界的人表达出来，所以呢，圣经到了新约时代，保罗的交通里面就说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所有走信心道路的那开始的那个人，源头。弟兄姊妹们，那么从亚伯拉罕，神得着了以撒，得着了雅各，而且神在雅各的身上留意的做工，把他改变叫做以色列。所以以后生在雅各家的孩子，他们都被称作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吗？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管理的人，他的原来的意思你简单的说，就是有神那样君王尊贵的王子的生命的人，实际上是要与神一同管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原初造人的心意就是要让人被神的生命充满，借着这个生命显出他的功用来治理神的产业。你知道亚当和夏娃被造出来，神就已经把这个心意借着他们显明出来。神造了亚当和夏娃就说，你们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做什么呢？来管理我所造的地上的万物。亲爱弟兄姊妹，将来的天地是交给谁管理的呢？是交给基督和蒙救赎的人，那就是教会。其实讲起来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荣耀，但是我们有选择，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个性。所以有的人呢，在这个点上不明白，或者明白了他算不过来，他不愿意，那么他还是照着自己的方式追求外面的，追求所有看得见的，就是上面去盖了很漂亮的，那个盖得很快。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有的人就用草木合接，他就盖得很快，而且很高大，但是经不起考验。将来的考验不是水冲，不是风吹，而是用火来试验。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的根基非常重要。根基就是在主里面，让主把金银宝石的性质坐在你我的性格的里面，坐在你我的性情的里面，然后我们用这个来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一同建造，那个叫做耐得住火的建筑。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早上开头的时候先和大家提一点。大家对于天国我们知道天国呢，它有一个意义它相对于地上的国度和主权，天国就告诉我们，有一天全地要回到像伊甸园中人没有背叛、没有受仇敌破坏之前那个光景。那个伊甸园呢，神能与人交通， 人甘心情愿的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好，那一段时期地上有1000年的喜乐、平安和丰富，还有释放与自由。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叫那一段时期叫做千禧年，是所有的人都得释放，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产业。即便那个时候活在肉身中的人，他们以前没有相信过耶稣基督，但是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因着基督用铁杖，那就是告诉我们的明显的他生命的能力叫人服下来，那是天国的时期。今天呢，你看见从我们人类有历史记载到现在差不多6000年，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个时期是完完全全的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以色列国，在大卫王的年间，因着他在神的面前呢，被主破碎，被主对付，被主制作，所以他带进了一个美丽的合一的一个国度的时期。所以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怀念那一段时期，他们的国旗上面那个叫做大卫之心，是不是他们就羡慕那个国度，但是他们不懂那个国度的原则。现在人还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科技，用自己的计谋，弟兄姊妹，那不是天国。我们知道不论人多聪明，不论人多努力，人所建造的国度永远是有瑕疵，永远是带着痛苦的。但是当基督回来了，我们看见就不一样。那么犹太人呢，在他们大概在主前606年的时候，由南国犹大就是保守了圣殿和神治理的主权的地方锡安山都被掳了，亡国了，甚至呢，在第一世纪啊，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的太子到了耶路撒冷呢，围城5个月，最后啊，他们把外面的筑成土坡，他们就不用把城墙推倒，他们直接爬上去啊，进了城，见了就杀，见了就烧，见了就拆，亲爱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彻底的亡国，一直到1948年。那这一段时期被称作隐藏的天国时期。那神的主权在哪里彰显呢？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隐藏的天国。今天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肯低下你的头来说，我称耶稣是我的主，那里就有一点点天国的味道。但是一个人不够，主要得着我们所有的人。所以犹太人问神的国在哪里，主耶稣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是你肉眼看不见的，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们的中间。里面是指着我个人尊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外面在我们中间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起聚会，别人可以这样，别人可以那样，但是我们要尊基督为主。弟兄姊妹，在有一些我们华人的弟兄姊妹的聚集里面，他们喜欢在聚会厅上面写几个字。我有一次服侍一个聚会，我到那里觉得很不习惯，他们中间写一个大的红色的爱，这墙上贴满了爱，但是他们里面呢，爱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我去那服侍好几年了，一直祷告，我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找我了，不要找我了，我来你们听不，你们听进去也不高兴。不过他们负责弟兄们很好，最后还是有一次他们跟我居然会了一起交通，我说你们能把这个拿掉，你们能不能改成耶稣是主或者基督是主。结果第二年我去啊，他们不是红字了，用天蓝色写的基督是主，整个聚会空气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叫做教会，这是隐藏的天国。 但是当主耶稣回来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圣经上面天使宣告说，世界上所有的列国现在成了我主，就是父神和我基督的国，那就是基督的生命能够在人间掌权了。你要说谎，那个生命不让你说谎了。你要发脾气，那个生命说不需要发脾气了。你要嫉妒，或者你要情欲上面起来污秽的事情，那个生命说那个不适合，不是我的表现。那个时候在地上就没有悲哀，没有眼泪，那个时候是满足和喜乐。你知道今天人呢，在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表面底下，你看见的都是人心灵里面的伤痕，是人心灵里面的痛苦，人心底深处的哭泣和呐喊，没有出路，是不是呢？你如果稍微有一点人生经验，你就知道。但是当耶稣基督回来，把天的国度带来的时候，那是好的无比。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当主的同在这样清楚的显明在我们众人中间，我们真是尝到像诗歌里面说的，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真会像彼得一样，不知不觉跟主说，主啊，这里真好，我们不要下山了，我们就住在这里好了，是不是呢？弟兄姊妹，这是主自己。好，我想开头的时候我先讲到这个天国。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第一篇信息就直接的讲天国近了。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他说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他得胜了，最后撒旦退去之后，主耶稣出来在公开众人面前的侍奉，第一篇信息一样的说天国近了。所以昨天我们讲到哈，主告诉我们，我们有了他的教导，有了他的吩咐，我们就照着去实行的。我们在主面前觉得，主我没有，我不是，我也不能，那个叫做邻里贫穷。一个贫穷的人不会在人面前自以为是，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他需要主。主说了，天国就是你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对当时施洗约翰所生活的世代，还有主耶稣起来公开侍奉他周围的犹太人，第一篇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在这里稍微说一点什么叫做悔改。有的人会读圣经，会查考字义，悔改就是回心转意的意思，就是 change of your heart, change of mind, 把你的心思本来是朝这里看的，你现在转过来朝那里看了。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会，理论上都会讲。我听过一个主的仆人，他讲到，他说在西方的国家里面，有一次有好多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有很多是神学家，也有一些的是侍奉主的宣教士。他们开一个特会，那个特会的主题就是讨论什么叫做悔改。那每一个人都上来读他自己的论文，这个悔改是什么，读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真的改过来了，大家都觉得我懂了，我懂了，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 agree, 我们都同意。最后啊，有一个老弟兄，是他坐在，他不是邀请来宣读他的论文的讲员，他只是来参加来听的。他最后说，他举手哈，请主席能不能给我一分钟或两分钟的时间，让我来向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悔改。他就从后面面向着讲台走过来。他说，如果这个讲台就是世界的话，我就面向着世界说，神啊，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我要悔改。他悔改了没有呢？他还是面向着世界。 但是呢，当他到了讲台面前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他就面对着所有弟兄姊妹，他说：“神啊，我现在悔改了。”这个叫做悔改。你转，你的心转一下，转多少度呢？转多少度？
180。
大家都答对了。有人说我们转360。他才180度不够，我要转得多一点。结果你最后转到什么？还是原来样子。这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心外面别人看我悔改，而且我比你悔改的完全。你才180度，我360度，但是他没有悔改。弟兄姊妹，真正的悔改是把我的注意力从世界、从自己、从人情世故转过来。转来看神，这就是亚萨他学到的。他说：“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现在仅仅看我的主。”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悔改。他这样一悔改，他就单纯了。一单纯，他看见神，他就发现我是无有，神是万有，天国就是他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碰到事情，如果那件事情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可能你需要悔改。如果那件事情压到你心里面受不了了，可能你需要交给主，让主来承担。啊，这些就说出我们愿意进天国。啊，我想开头的时候，我这样子把昨天晚上哈，到今天早上，啊，主的提醒，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呢，神救赎我们哈，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进国度。我再讲哈，进国度不是我们还活在肉身中，做地上的德国公民，或者是中国公民，或者是美国公民，不是的。而是要我们呢，在复活的身体里面与基督一同掌权。那么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住的这一个小小的德国的，这也是一个城哦，对不对？啊，有的人可以管5座城，你能够把这个城管得很好吗？我常常跟主说，我连我自己都管不好，主啊，对不起，我不会管，除非你来，除非你在我里面带我、教导我、扶持我，做我的生命，我才能够管，那个就是天的国度。我们今天看呢，主耶稣好像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要求，在马太福音第5章，在这里啊，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看见从21节一直到第5章的结束48节，主耶稣用了7次讲到旧约的律法，但是主说现在你们要达到的不是旧约律法要求的，律法只要求你不要恨人，主说现在你不是恨人，你发一次脾气你就杀了那个人。哇，那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对不对？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年长弟兄姊妹讲，这个天国的律法不是要我们去守的，你是守不住的。如果你立志去守的话，你一定成为啊很痛苦的基督徒，要不然的话你就变成神经质的基督徒。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很神经质的，他做什么事情啊都觉得自己没达到，拼命要努力啊，叫别人也受不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不需要，你就做你自己，啊。那么，到底 是不是主把一个更高的标准给我们，比旧约还难呢？好，我听过有弟兄姊妹讲，我们活在新约真痛苦，因为主耶稣啊给我们的标准比旧约难得多了。啊，是这样吗？不是的，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什么？我来成全。他什么叫做成全？不仅他在肉身中活了33年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吹毛求疵，查不出他有罪来，父神也查不出他有罪来，撒旦也查不出他有罪来，所以他够资格上祭坛，为我们成为代罪，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你只要把你自己完全按在他的身上，用今天的话来讲，把我身上里外一切的都下载他的身上，你就空了，对不对？啊，叫 download， 我这个我所有的都交给他，他为我背负，他为我上十字架，就把有碍于我们律法上面的那些字句都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所以律法再不能捆绑我，再不能要求我，仇敌再不能用律法来定我的罪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仇敌用圣经的话来定你的罪？我有过。像你这样的人，你还可以吗？但是你怎么回答呢？你说我本来就是那样，但是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这是他成全律法。不仅这样，那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时刻他做什么呢？他来做你里面的生命，你用这个生命去回答仇敌，仇敌立刻逃跑，不是你自己，而是主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主在告诉我们，今天地上能够发光的基督徒，能够做见证的教会，必须是认识基督救赎的人，必须是活在救赎实际里面，让基督做生命的。难怪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若显现，我们也必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中。那个显现不仅是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在荣耀中相会，乃是在今天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主显现在我的里面。当他显现在我里面，他的能力，他的生命成为我的能力，成为我的生命，那我就活出他的样式来，那个叫做显现在荣耀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看见有很多平凡的弟兄姊妹，在很为难的环境中，他走出来是那么的喜乐，那么的荣耀，不是他，乃是基督。这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成全了律法，因此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再去守那个律法了，若是你守住的话，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守住了，现在你要比那个更高，让基督来做我的生命，让基督来做我一切问题的答案。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表达的清不清楚啊，我相信我们有一点在主里面啊，重生得救跟随主经历的人，你都发现有的时候在很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哎，你发现刚才好像是我又不是我，你有没有这个经历过啊？有时候在聚会中我们听着某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你禁不住要张开眼睛看看是不是他原来那个人，原来他在祷告的时候主的灵充满他，所以他的声音被主使用了，他这个人也被主使用了，是他又不是他，那是什么？基督和这个人，那个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经历过吗？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啊，我们每次聚会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神与我们在一起，那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是个人生命的起点，基督徒生活的源头，这是教会的实际，这也是 教会在地上侍奉和生活见证的原则。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的生命，因为他现在不仅在天上父神荣耀宝座的右边，而且他坐在我的心里，他是我的主，他在教会中掌权，所有奉主的名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一同到这里来说，承认他是配，他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面让世界的观念进来，让人的个性进来，让神学的思想进来，取代了这个生命，弟兄姊妹，外面有那个样子，但是没有光了。外面有那个样子，但是那个能力不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欧洲需要的是真实属灵实际见证的恢复。我们知道过去500年前，我上次来的时候刚好是马丁路德改教运动500周年。今天有弟兄告诉我是1917年我来的。不是2017年。我提前了100年。2017年。500年前呢，马丁路德在这里改教，那个时候带给德国带给欧洲一片的喜乐。因为人以往他们很虔诚，从来没有经历过平安，很虔诚，从来没有经历过喜乐。但是当真理的光进来，许多的人重生得救了。我小的时候常常读欧洲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讲到他们重生得救的经历，那真是叫我心里面羡慕。很可惜现在你看都变成了宗教，都变成了神学，都变成了人的理论。就好像我们刚刚讲，你可以读悔改的论文，但是你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转动的样子。但是当你被主的爱摸到的时候，你就愿意回转。你一回转，你就看见神的光。一回转，你看见的就不是影子了，你的影子就到你后面去了，因为主就是光，主在我的前面。主照亮我。那么今天500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在欧洲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失落。我们在美国也遇见好些弟兄姊妹，他们第一站出国留学是在德国。他们后来信了主。好几位弟兄告诉我，他说伯弟兄，现在欧洲是属灵的黑夜。你碰见他们有宗教的礼貌，我也看见他们里面还是有他们祖先留下来那个敬虔的气质，但是却摸不到那个属灵生命里面的活泼喜乐和能力。那么主把我们摆在这里，为什么呢？要把这个见证的光点亮。所以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弟兄姊妹，神救我们对于世界是一个祝福，因为世界是没有味道的，如果有味只有苦味，只有痛苦。但是当神的儿女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就把神的爱带来，把神的恩典带进来了，把神的那个亮光带进来，真实带进来，那个叫做味道。所以教会或者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若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是一个有味道的人。我有好多年，大概连续20多年，我每一年的8月份我都到纽约上州去看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服侍的一个弟兄。那时候我快要50岁，他那时候刚刚毕业出来工作，20几岁年轻人。后来主带领他，主开他的眼睛，他这个非常的喜乐。或许我讲一点点他蒙恩得救的故事。 他起先来我们聚会的时候，他是喜欢来交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温和，非常容易迁就别人的人，他来喜欢呢跟弟兄姊妹呢打乒乓球，或者约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一起出去郊游去爬山，因为他那时候单身。后来我们邀请他参加一次特会，在特会的下午，我们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有一点话语的交通，不是讲道，而是借着主的话语来诉说他们在主面前蒙恩的经历。他第一次听一位年长弟兄讲到他自己在年轻时代在中国大陆听见福音，主光照他，他怎样在他的父母亲家人面前认错悔改。我们听很平常，好像因为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那一天呢，那个弟兄坐在底下，主的灵感动他，他说他在台上讲，我就止不住我的眼泪。后来呢，聚完会他就不和别人谈话，他就回他自己房间好好跪下来祷告。从那一次回来以后，这个人变了，他来聚会，好喜乐好认真，那么主后来开他的眼睛，他明白了神救他的目的，他知道他要寻找倾心爱主的人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国，他在纽约上州 IBM 的总部工作，他们聚会人不多，大概六七个家庭，但你知道不需要人多，才会有问题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其实多少人呢，两三个人就一大堆问题，天上地上所有问题都可以无所不包。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每年我去看他，他要开车到纽约市来接我，要回家要一个半钟头，他就一路在路上讲过去这一年他所经历的痛苦难处还有无解的题目，他说我弟兄你看我该怎么办我说我没有答案，只有耶稣是你的答案，他后来他把他的问题浓缩到一点，我在这个聚会里面到底功用是什么，他们也不让我领诗，也不让我这个做决定，也不让我传福音，我也没有这个恩赐，他说我也很乐意就坐在那里，他每年都是 这样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主让你摆在这里是让你认识基督，那怎么样认识，主会告诉你。后来有一年我去，他一点都没有这些埋怨或者诉苦，他说伯弟兄，我现在我知道做什么，我是谁了。我说那你是什么，他说，我就是盐。他说，我在这个聚会六七个家庭，他们没有人打扫的时候我就去打扫，他们也看不见，要 洗碗的时候我就去洗碗，他们也看不见，然后要没有人领诗了要我领诗，那我就领诗，他们也不称赞，他说我就是一个在躲在背景里面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那个就是盐。哎呀，我说弟兄啊，感谢赞美主，我希望我能够像你一样做盐。弟兄姊妹，你愿意做盐吗？你吃饭的时候你能尝得出这里有一颗盐吗？我今天这个礼拜，好，我在我们弟兄姊妹家每天早上我就做饭给他们吃，有一天我就故意在那个沙拉上面撒一点盐，他们就说哎，今天我吃到盐了。那平时你只吃到有味道，对不对？神的儿女们在世界上不需要去宣扬，你就是盐，那个盐带着一个永远的性质，是不改变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与人立的约叫做盐约，因为神不改变，人会变，但是主不改变。今天基督徒，你的诚实，别人可以诡诈，别人可以有计谋，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改变。第二个，这个盐呢，是带着恩典的滋味，叫人觉得滋润，觉得舒服。好，昨天下午我在飞机场，吃了我的沙拉， 那个沙漏里面吃到啊，哎呀，我就觉得太冲了。因为我们做的时候，那个姊妹她把那个大蒜生蒜的切的大力一点了，那么我咬到的时候，嘣，像踩到个地雷一样，哇，这个整个舌头都炸裂了。好，我就拼命找有盐没有，后来看到我包包里面有一包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火腿，我就拿出来吃，就是觉得火腿是叫我舒服很多，但是不觉得咸。后来我在车上跟常建弟兄，我们为了提神，我再把那火腿拿出来吃，这火腿还是有盐味的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因着没有恩典，所以人会彼此误解，人因着恩典不够，所以你就看见国与国之间会彼此竞争，甚至彼此敌对。但是神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这个世界没有神生命的味道，但是基督徒一来，味道就进来了，人就喜乐了。这就是我们的功用，这就是教会该有的性质。若是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认识教会，你再去看今天所有奉主的名的聚会，你就会发现很多聚会已经没有这个味道了，已经没有这个性质了。这是主告诉我们门徒们说，你们现在要跟从我，将来有一天我要离开你们，但是我离开你们是你们的福分，因为圣灵来要住在你们。圣灵来就是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的生命就在你们里面，你们里面就有了咸味了。这个诗味哈、在希腊文里面就 用在人身上，就是我们不照着基督，我们愚昧的天行己意，那个叫做诗味。所以门徒们很可能会天行己意。你看，还没有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门徒们是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生活呢？彼得有一天在房屋外面，主耶稣坐在屋里，那个收丁税的人来问彼得，可能他们讲话声音比较大，主在屋里也听见了。那个收丁税人说，你和你的夫子啊，交不交丁税？彼得说交，说得很大声。那么主就在屋里就问彼得说，彼得啊，我问你一个事，一个王是向他儿子收丁税呢，还是向外人收丁税？那么彼得说，当然向外人了。彼得这时候才开始领悟一点，原来这个丁税不是给罗马政府的，是为着神的家的圣殿的，所以神不用，神的儿子不需要付的，但是主耶稣给彼得恩典。你知道彼得那一天说付，我们一定交，那是什么呢？彼得照着自己生活，那就叫失了位。弟兄姊妹，你我在侍奉中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坚持自己的意思，而 不认识主的旨意，这个叫失了位。那么我们看见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们在耶利哥城出城之前，门徒们都随着主耶稣，众人这个时候啊，约翰和雅各就请他们的妈妈到主耶稣跟前去讲，说主啊，你要去耶路撒冷得国了，好不好？当你得国的时候啊，安排我一个儿子坐你左右边，一个儿子坐你左边。主耶稣立刻回答说什么？他说啊，我所喝的杯他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他们愿意受吗？他们说我们愿意。但是主就回答说，你们固然愿意啊，每一个人都要喝我的杯，受我的洗，但是坐我的左边和右边连我自己都不能。你看主从来不自己出头，他说这是父安排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味道。若是你我在这个点上用这种态度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会经历起伏，但是这个味道在我们身上，这个性质会越来越出现。主说， 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啊，盐若失了味，它就没有用了。那么世人把它怎么样，就丢在地上铺路了，走路。所以你看看，如果今天教会在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功用上面失去了，神的儿女们在世界上是被别人讥笑的，是别人啊看不起的。亲爱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所要做的工作是要恢复我们，把这个性质和功用恢复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你我啊，真是蒙恩蒙福的人啊，我们不是从宗教的教义上面相信耶稣基督，而是在里面遇见了这位又真又活又爱我们的主。那么第二个点，主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人点灯啊，不是把它藏在斗底下把那光盖起来，人点灯是把它放在灯台上，这个灯啊是照亮周围，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家是指着神的家说的。好，我们在家里面和弟兄姊妹生活，我们要活在光中，要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而这个光不是你我天然的善良，也不是你我天然的经验和智慧，可能那有一点帮助，也不是我们的恩赐和口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光乃是生命的光。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得更清楚了，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人若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所以别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言谈举止，从我们这个人的态度上面，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最感动我的是什么呢？是带领我的年长弟兄，他来跟我讲说，对不起，我要跟你认错。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刚才我在你面前讲我们某一个弟兄的事情，圣灵告诉我说，我不应该在你面前说的。我弟兄姊妹，这叫我非常稀奇啊。他并没有说什么人的坏话，或者对人有什么意见，他只是讲那个人那件事实而已。但是圣灵都感动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是一个带领我的弟兄，啊，他愿意承认他会失败，那个叫做光。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我们都在一片黑暗的里面。谁先感觉说，主啊，我是一个最败坏的人啊？所以有人讲啊，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啊，光越亮，这个人越谦卑。像使徒保罗啊，在他得救的时候，他就预备自己，或者主预备他，将来要去成就主呼召他，要差遣他去做的工，对不对？那么他预备好了以后，他讲到他的职分的时候，他说，在众使徒中，我是明明列在最末后的，啊，因为我是未到产期，我是一个早产婴，啊，我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他跟使徒比，他觉得他最小，但是他还是使徒啊，你不过是个小弟兄，我不过是个小弟兄，对不对？但他还是使徒。但是等到他讲到他启示的时候，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神把我列在啊众圣徒中间，比那个最小的还小一点。我们知道在西方啊印欧语系里面，形容词和副词是有三级的，对不对？啊，有普通形容词，有高级形容词，有更高级形容词啊。所以小的话有小，有比较小，有最小，对不对？那比保罗讲到他怎么小的，他比那个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啊，我们用英文，我不会德文的哈。英文的小是什么？是 little。那么比较小是什么？叫做 less， 对不对？那最小叫什么？叫做 least。那他说呢，我是 lister， 他创造一个新的希腊字，他和所有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跟你一比，我比你矮一大截，这个叫做光。弟兄姊妹，我跟你一比，我就比你高一大截，那个叫做黑暗。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该有的眼光。一个人肯在人面前认错，不再为自己讲理由，你就从他身上得着基督。在教会侍奉就这么简单，你要服侍人，要改变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光，生命的光。主耶稣讲，点这个灯是为了照亮一家人，叫所有弟兄姊妹都蒙恩。那么保罗到最后，他要教他的执事写提摩太前书，他就跟罪人比了，他说在罪人中我是最坏的罪人。你就看见他没有觉得我现在是圣人，我是最坏的罪人，但从我身上显出神格外的怜悯和格外的恩典。这个他就把恩典和怜悯带给所有的人。所以我相信保罗临终以前啊，他是一个这个老少咸宜和蔼可亲的人，不是一个板起脸来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弟兄姊妹，世上的人对于圣人的观念，就是今天基督教对于侍奉主的人的观念，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走在肉身中啊，没有人多看他一眼的，他很平凡，但是你一碰见他，你就觉得有一个神圣的平静和安息进到你的里面，那个叫做光，那个叫做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的性质和功用。我想我今天早上我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今天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赏赐给每一个相信接受你的人，你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你在环境中是我们的力量，你在需要中是我们供应的泉源。主啊，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我们的喜乐，你在我们心里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把感谢赞美都献给你，愿你吸引我们的眼目，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以得着你为我们上好的福分。谢谢你恩待我们，愿你的儿女，愿在地上的教会，正像你说的，我们能够成为世人中间的盐，能够成为神家中的光。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主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今天那个，我们可以再把那个573首再唱一遍。我们今天弟兄说我们唱的少了一点，我们再唱一遍。那个，但是我看德鲁姐妹不在，素能帮我们弹一下吗？谢谢啊。573。
世上能随意，我
都是为自己祷告，就是求神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他自己来。我们实在在地上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做地上的盐，做地上的光，我们乃是盐，是光。所以我们求主实在是怜悯我们。我们等一会儿会有一些分组祷告。我祷告分组之前呢，我先说一个事情啊，就是他们因为这个营地的话，他们厨房的服侍的这些姐妹们，他们也是牺牲自己的假期来服侍我们，所以呢，他们没有太对我们太多要求，但是呢，他们说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尽量按照他们的时间来就餐，比如说早晨的话是八点，我们是8:15，他没问题，然后中午是12点钟，中午十二点钟，然后下午是18点钟，就是他会每次呢，他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下他今天给我们做的饭是什么。所以希望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尽量准时到这个餐厅，然后坐在那里安静的，他介绍完之后，我们有弟兄带我们祷告完，我们就可以就餐了。这样呢也尊重他的这个摆上，然后让他也能够按时的下班回家。对，其他的话好像没有太多的需要报告的。那个我们等会儿的话分组的话还跟以前一样，对不对？就是大学生还是在这边还是怎么样？有啊，我们还在读的大学生还有吗？举下手看看，在读的大学生。那个谁，他出去了是吧？你也是在读吗？对不对？
嗯、
对。
好的。
在读的大学生还是在这个地方好吗？和传经弟兄，然后我们剩下的人分四组吧，就每组7个人左右，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时间交通时间的话比较充分一点。然后大概啊，最晚我想不要超过55分。大家下去准备好吃饭。我们今天的话就这样的，这边的做报数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一册一册的来，这样的来好吗？然后呢从1报到4，然后大学生不报跳过去好吗？因为如果说是夫妻的话坐在一起的话，这样就可以分开好吗？不要再分成两个组祷告。那从这两个，你们两个都是大学生吗？那从袁涛弟兄开始好吗？把自己的数记住啊。
3 4 1 2，
对，
2 3 4，
那个一，你
3
弟兄，你要报吗？
4
哈，
1 2 3 4 1 2 3 4，
所以姐妹1 2 3 4 1 2 3， 这样的，第一组的话在这个小房间里面，第二组的话在那个就是我们饭厅旁边，旁边有个有一个区域，
就是大班教室。
大班教室，对，关上门那地方应该很安静的。第三组的话在地下有一层，它有一个祷告室，在厕所对面。第三组啊，第四组的话在我们住的那个楼的小班教室，也就是说在有一个厨房旁边那个教室，好吗？我们这个大家可准备好就过去，然后争取准时过来吃饭。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了。什么？